站立，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主日崇拜，为我们荣耀的主再来的王去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感谢你设立主日，让我们可以在这一天放下我一切的重担，放下一切缠累我们的事物，我们可以单单来到你的圣殿去仰望你，去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一天让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的生命，思想神你对我们的救赎，神你对我们的恩典。神你借着这一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去聆听你的话语，你也借着你的话语，你也借着圣灵亲自的带领和浇灌，亲自来牧养我们，去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主啊，求你将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你的圣灵也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今天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但是因着神你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忍受的一切的痛苦，他所流出的宝血，他所献上的生命，今天我们可以被神你称义，被称为神你的儿女，被得儿子的名分，甚至在永恒的荣耀里有份。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要借着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神你去创造我们，你在创世以前也去拣选了我们，是为了神你的让你的慈爱的荣耀得到称赞。神你在创世以前去预定了一些人，他们进入地狱，是为了让你公义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知道无论是你的创造、你的救赎还是你的护理，一切都是为了神你的荣耀，因为我们人实在是没有荣耀，我们不过是一群败坏的、堕落的、在污秽当中的罪人而已。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像撒该一样说，主啊，我们是不配的罪人，请你怜悯我，让我们可以单单的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可以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蒙你的恩惠，蒙你的怜恤，然后让你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将我们的聚会去分别为圣，也求你圣灵去带领我们单单去仰望你，让我们知道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也是我们唯一生命的主。主啊，让我们在这一刻单单去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因为他实在是配得这一切的，因为他是荣耀的王，他也是再来的主。主啊，谢谢你如此的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份的荣耀里面去。主啊，谢谢你也愿意将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都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今天所有的环节、所有的敬拜、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正道都完全的合神你的心意，也让神你在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也让弟兄姐妹在当中去得到造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长大成熟。主啊，谢谢你也将我们接下来特别要正道的张福大牧师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灵完全的浇灌在他的身上，让他所出的所讲的都完全的去合乎圣经的真理，也合乎神你的旨意，让他所说的、让他所讲的、让我们所听的都可以得到造就。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也将我们所有的施工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将我们的施工也分别为圣，把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是为了你的荣耀，也为了求你的荣耀，也都是让神你去得着你的荣耀。主啊，求你也与普天下奉你的名聚会的教会去同在，让他们所说的、所讲的、所敬拜的都可以蒙神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带领接下来的时间，也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的恩典去临到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今天张牧师为我们正道的主题是来到马太福音第45讲， 弥赛亚的受难，第二讲受难前的审判。然后经文在马太福音26:47-27:26，我们用起灵的方式来读出我们今天的经文。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是多大？”于是让这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反正刀了，必须再刀下来。”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是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
万事的一件事成就了，为了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这些人所见证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权柄的右边，带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
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哪里的是谁。”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众人面前耶稣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歇，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进了罪，就后悔，把他抓住带领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
犹大就把他钉在殿里，出去吊死了。
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
这就是圣经里的话说：“ 他们有了打上十二卷，就是给不义之人的下卷，是以色列人中所无地的。
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天主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天主说：“你做的事。”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
你家的就被查过，他们做见证，他们做的事，你也有一面啊。
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觉得甚觉稀奇。
巡抚有天的能力，被蒙着信心，行动人所要的，是把这所派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比拉多说：“这样，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
基督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有人就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
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我们又来到一个主日，所以我们又得靠着主的恩典，从我开始啊，也靠着主的恩典站在这里讲道。那我们也靠着主的恩典来到他的圣殿，那我们也能够明白，所以我很喜欢。其实我最近去了一些地方，我确实很喜欢大家一起读圣经。这个环节是我比较喜欢的，就读得长一点不怕，但是我们一定要大家一起。有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自己每天自己有读经祷告的生活，那这个不能代替，任何不能代替的。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带有一起的读经。那我们所有的真理是透过一起读经，一起从圣经里面来明白，来解开这些真理的奥秘。所以呢，在讲今天的讲题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哈，你知道吗？他们有很多资料统计，我们不要说中国人每一天在等待美国的移民批准书的人是相当多的人，这个数字我不想去说。那甚至在美国还有很多中国去的非法居留的人去到美国，借着旅游签证到了美国之后就不再回来，整天在美国要过着一个东躲西藏的生活，而且还不能回国。他一旦离开美国，那就麻烦，被查出你的这个罚款不用说，可能你再也不能再进去美国。那这是中国。当然大家也知道，在广州也有一系列，我们大家一提到什么小北路那里啊，就讲到中国的公安现在最难管的是黑人，对不对？很多非洲人在中国，也有很多反过来要愿意非法居住在中国的人，在云南边界很多地方是越南人在中国非法居留。那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资料，每年北韩的人透过中韩边界的中朝边界的那个图门江，就是北韩北朝鲜，说最多的时候一年有几万人要偷渡。那后来呢慢慢的减少，到现在有金日成时代呢，他说一般的话一年有一万人左右，到了金正日时代呢大概一年有8000人左右，到了现在金正恩时代呢可不错，一年有2000多人偷渡。他们说哎，看来朝鲜不错了，是不是偷渡的人减少？什么原因呢？后来他们研究发现是这个原因， 因为金正恩的要求是，以前他的父辈说，如果北韩的人偷渡到中国，只要他过了那个边境线，跳到那个图门江，不可以开枪了，因为既然已经走了，就让他活，让他生一条活路吧。所以使得那时候的人多一点。现在说哇，金正恩时代一年只有2000多人往中国偷渡，什么原因？少的人是什么？因为现在金正恩时代规定，只要你任何一个亲人偷渡，你全家都要坐牢，就是你跑了，你的家人必须要坐牢。第二，现在他们规定北韩的人偷渡，哪怕你逃到江里去要打，你从江里上岸了，在他射程范围内必须把他打死。因此现在每天在图门江可以捞出很多北韩人的尸体。所以现在北韩的人呢，偷渡的人是越来越少，这是很这数字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情形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跟我讲的讲题之前，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一些事实给大家？大概的，我不是精确的数字，其实这个资料你可以随时可以查到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跟我今天讲题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总是这样，总是对上帝的认识很肤浅，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够真实的更深入的去明白，导致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也总是不够。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不够，我们总是对某些国家抱有期望，对某些政体抱有期望，对某些团体抱有期望，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你的失望还不算什么，你的期望破灭还不算什么，也会带来你对上帝的信靠非常的微弱，你对上帝的大能的信靠是越来越不像一个基督徒那个样子。各种原因，今天我会从一个方面讲。那我们知道吗，马大福音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接近尾声了，然后君王的降临，君王的宣告，君王的权柄，对君王的抵挡，君王的门徒训练，对君王的排斥，第七，君王的凭据，受难与复活。大家注意，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奇妙的地方？什么？耶稣面对，今天我讲的主题是君王在受难之前的受审。这个受审你看到没有？很奇怪，各种人不断的捏造耶稣基督的罪名。结果耶稣，你大家多少年有注意到有一个词，耶稣一言不答。耶稣面对完全子无虚有的莫名其妙的定罪审判，耶稣一言不答。最后说你是基督吗？那耶稣不得不回答，你说的是，我当然是，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他也还有一句呢，耶稣被审问了，他说讲了我是基督，而且说你将来这个神子要驾着云彩降临。他好像去讲，还讲他再来，其实再也不讲任何的事实，很奇怪。我们是怎么样表明你的立场？但耶稣面对受难前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他，我们看到弥赛亚的受难，在受难前，他准备里边看到了什么？弥赛亚四次预言自己的受难，看到弥赛亚的受难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发性的事件，也不是主耶稣基督 A 计划破产了， B 计划来了，耶稣不得不开始自己去上刑场了，乃是上帝在创世间所预定的那个救恩，耶稣按照锁定的日子来到地上，来开始他在地上的施工。那我们也看到弥赛亚，好，玛利亚来预告了弥赛亚的身体，为着耶稣基督在受死之前的那个安息日，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被钉十字架，没有时间来告他的尸体，所以神却借着玛利亚来预先高抹了耶稣的身体，也没有违背犹太人那个洁净的条例。 这个是看到了人子的一种谦卑顺服。那弥赛亚在逾越节宴席上设立了主的晚餐，让我们来纪念他的死，这个是在受难之前的准备。第四件事情呢，那弥赛亚借着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而让彼得等众门徒切身见证并亲历主的死。这个我讲的是一个双关语啊，这个死是引号的死，什么意思呢？他是借着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对付彼得里面那个顽固的罪。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超脱上帝的，不但是彼得，信主的人在主里面被修理，那不信主的犹大也要被淘汰，这是上帝在做。所以呢，我们看到弥赛亚借着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其实让彼得也怎么去经历耶稣基督那个死。刚刚我们看到彼得其实怎么样，今天我不重点不是讲彼得，彼得远远的跟随主，你看到没，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一定要记得，现在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会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犯罪，就是因为你远远的跟着主，该读经不读经，该祷告不祷告，一家人没有灵修，不参加正常的圣经的学习，又想带领查经，但是自己又不想去参加圣经学习，这个是奇怪的。我想很多人都错误的思维，自己没有很好的谦卑的受教，没有很好的得到上帝自己的那个供应，这个时候就带来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就会发生错综复杂的问题。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像彼得那样的远远的跟随主。你说他不信主又信主，说信主吧没有信仰生活，所以你看彼得越来越柔弱，三次不认主，就是这样。当然这也有主的美，深深接着他的跌倒。你看彼得很有趣哦，他否认主否认主否认主，哎，你看没有人责备他哦，没有人责备彼得说你要悔改。彼得三次不认主，我甚至就是发誓起誓不认耶稣的时候呢，鸡就叫了，有没有提醒彼得要悔改呢？没有。请看看多少经，彼得鸡一叫，他就想起主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后面说了一句很奇妙的话，彼得就出去痛哭。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说的，犯罪的人啊，要把你的嬉笑变成哀哭，把你的跳舞变成忧愁。基督徒应该喜乐，应该靠着主，因着赦免之恩来赞美神。他正在犯罪的基督徒是没有喜乐的，也不配有喜乐的，他唯一的只能是忧伤痛悔，只能去恨恶自己的罪，只能去对付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方面，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但是彼得嘛，彼得就出去痛哭。圣灵的工作的悔改跟人表面的悔改是不一样的，圣灵的悔改带领的悔改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害怕而已，不是因为怕丢面而已，不是因为怕更大的羞辱，这个是会有，神会给你这种感受。但是更重要的什么呢？彼得你看到没有，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他马上想起的是耶稣说的话，你在基督教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就出去痛哭，没有人的责备，圣灵的责备，因为神的话语。我们常常不把神的话语装在心里面，你知道吗？你的敏感度会越来越低，你没有办法悔改的。这就为什么耶稣说我赐给他们的道使门徒们成圣了。虽然你现在背的圣经现在不一定马上有用，甚至你似懂非懂，但是这些话语当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的时候呢，有点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像彼得当时说鸡叫前天三次不认我主说的，彼得不以为然的，彼得还认为自己不会的，但是主打了个预防针在这里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时候彼得一听到鸡叫了，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就出来了。神的话语带来的就是立刻的悔改， 立刻的认罪。所以是什么？这是让彼得等众门徒切身见证并经历主的死，很重要。这个我们要等下要讲他们的这个基督徒啊。当然这样呢，弥赛亚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面对即将受难啊，在肉身方面所带来的挣扎，以及最终完全的顺服。所以耶稣让我们看他所经历的也不是轻描淡写的，也不是享受式的。钉十字架是一个苦难，是一个苦悲。所以耶稣其实，当然耶稣不是后悔了，说父啊，倘若可以就把这杯挪去吧，撤去吧。当然耶稣不是说我后悔了，或者是我面对困难，我不想面对了。耶稣只是让我们明白，耶稣为什么他这个承担很大的痛苦，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钉十字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也不是说不痛苦的事情。耶稣只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人类的罪，我当然不想钉十字架，我但愿人没有罪。但是现在反过来，就是因为人的罪导致我必须上十字架，那我只能去上十字架，我也定义去耶路撒冷去受死。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关于受难。现在我要看什么呢？我们今天看呢，一个再给大家知道，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呢？是一定先破后立的，一定是先致死自己，一定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你不死就不能活过来。基督徒一定要敢于拿自己开刀，一个不敢拿自己开刀的这个信仰永远是肤浅的、宗教式的，总是对人性抱有期望的，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总会叫捡不动李海洛那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会让你很无所适从。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呢？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败子呢？败子是什么原因？没有经历主的死，怎么能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不可能的。靠说教吗？靠道德的这个提高吗？靠一个宗教理念吗？没有用的。实实在在的求主怜悯，要帮助我们怎么去经历主的死。这就为什么每次我们洗礼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复活了。对呀，我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包括这几天有弟兄问我关于启示录第二十章关于说千禧年的时候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那个头一次到底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第三千禧年关或者五千更可能？我们认为头一次的复活不是在千禧年才复活，不是将来基督降临时候才复活。那如果头一次复活是那次复活的话呢，我告诉你对我们的信仰会产生很大的破坏的。那你就否认你在基督里重生的那个复活。我为什么那么强调至少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说，在千禧年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如果你把千禧年当作是将来一个千禧年的话呢，就意味着那就很麻烦了。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复活？因为他讲的是头一次的复活。所以我们为什么认为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地上的千禧年国度已经开始的原因，就是你我都在这个千禧年国度里面经历了主的头一次的什么复活。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与基督经历了他一次的死，这就在这里你要经历主的死。但是这点我们不是探讨千禧年关的问题，但是确实我强调的是一个基督徒经历死而复活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必须是真实的。殊死入生这个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才会经历，这个是在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必须经历的，也是必然经历的，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否则你这是一个宗教徒。圣灵的工作，我承认很多神的仆人，你不去看看很多伟大的仆人常常讲你重生了吗？有时候我们会问问自己，我重生了吗？特别 再属灵的伟人，当他犯在跌倒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我重新反省我自己，我真的在神面前求问神，我重生了吗？因为重生不是我能做的，也不是你能做的，也不是牧师做的，也不是教会能做的，是谁做的呢？圣灵做的，上帝自己做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要进入我今天的主题，受难前的审判里面，你就知道我刚刚跟你讲这个北韩的难民的问题，非洲难民的问题，中国难民的问题，当然最近以前去年前年的叙利亚难民的问题，确实给人类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我们的人生的前途到底在哪里？我从一个国家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我的出路？特别对基督徒，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讲题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反省。我们来看看，你就看我的主题是什么？从耶稣受审及被判死刑，看人权统治之危害。如果你还不懂，你就慢慢的听下去，然后我再回头来给你总结，你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的那些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呢？我们说人权统治，这是在第一点看到的，会使人狂傲自恃，这个大家都能够明白。我想这个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独裁统治的统治之下，我相信我们会能够有切身体会。这在26章的那个57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拿撒勒人，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祭司长已经在那里聚集，然后呢彼得远远的跟着。好，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所以好些人来说假见证，总是得不到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只是永生神和你启示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在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见万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见万的话现在我们都听见了，他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看到没有，这是第一批狂傲自恃的人。是什么人呢？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他们认为他们有这个权柄，他们好像也愿意用事实来说话，但是他们自以为他们有的那个要把耶稣定死罪的权柄。那当然了，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尤其在这里呢，好，那后来我们这个后来他把他带到了比拉多面前。大家看，我们看约翰福音19章，约翰福音19章呢，大家请把这个经文能不能打出来？19章的11节到12节里面，他面对的，我们说刚刚是面对的宗教的那个狂傲自恃的人，那这里是什么呢？耶稣是面对什么呢？面对政治上的那个有权柄的那个统治者，他是怎么说的？我们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总是有，我们要小心一个宗教的权利，还有一个世俗的权利。那这个是在第十一章，当那个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这是比拉多的话。而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看到没有，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概念？这个我说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所讲的伴君什么如伴虎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看到了，所以一个人权统治所带来第一个危害是什么呢？人权统治会使人狂傲自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也好，其实包括你看那个历代志列王记，你再看欧洲的那个历史， 宫廷政变，尔虞我诈。中国的古代的皇帝为了争夺那个皇位，王位，那大家都养一帮杀手，互相的来暗杀。为什么？去年你知道那个金正恩的哥哥在马来西亚被什么？被就国家级的人才能具备的那种高级的化学药品，把他杀掉。这都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都在追求那种能够让他们很狂傲的那个权利，他们觉得有了权利，自己就可以无法无天，自己是老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很多人喜欢的，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所以一个人成为一个国家的老大真的不容易，九死一生，那真的是大部分人都完蛋了，就一个人成功了，那个人就成为你的老大，所以很不容易。好，那我们很快的过一下这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我们再看看人权同志会使得你必须去效忠领袖，这没有办法的。好，我们来看这是什么呢？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在马太福音没有详细记载这个说法，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从前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这是什么概念？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里面讲的，他那些人，犹太人，本来他是什么人啊？犹太人本来是被罗马人奴役的人，犹太人本来在罗马统治是一个顽固奴啊，是没有什么自由的，是比较被人家侵略的，被奴役的人。那这个时候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把耶稣释放，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因为耶稣说他是王。他说抓住了这个耶稣所说的王跟他所理解的王不一样，所以在挑起了罗马统治者对他这个犹太的同胞仇恨。所以他给比拉多施加什么压力呢？说如果你把耶稣释放了，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这个对比拉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我们知道为什么都在中国也好，在很多地方基督徒从事政治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这个国家，因为这就是说你作为共产党员不可以有别的什么信仰，如果你有别的信仰，你就是对党的不忠，所以你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清楚，任何人都知道，我希望你要我是你的神，对不对？为什么你年轻男孩女孩子一谈恋爱就什么男神女神，对不对？那些成为演艺明星、体育明星、政治明星、经济明星、企业明星，各种明星，为什么？就是成为别人的神。我经常说一句话，要么我拜别人为神，要么我要成为你们的神。总是在这种人生的挣扎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呢，这就叫身不由己，叫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的原因。因为你一旦加入了一个团体，那个团体的那个领袖要求你必须对他有忠诚，基督徒也要有忠诚。但我们首先忠诚对象是因为上帝，我们对上帝是有绝对的忠诚。那我们在一些施工里面我们要有忠诚，但是他不是对人的那个绝对权柄是不存在的。但是真的做一个政治的统治，他必须要效忠那个领袖，否则你就麻烦。所以这就是比拉多为什么最后能够把他明知耶稣没有罪，他却把耶稣定什么，最后还把他判了死刑呢？因为他很害怕别人说你要把耶稣释放，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你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中国当官，我为鼓励，所以一个真正要追求主的基督徒说，我不能说基督徒不能从事政治，在不同的国家是可以，但在中国我认为至少是不可以，就这个原因，很难。这就是我为什么干了八个月，神用各种方法给我压力，让我必须下海。在那个时代，九十年代初认为，哇，大学毕业啊，分到政府部门啊，做党委系统啊，哇，丈夫大将来一定是什么非凡腾达了。而且我那时候我是我们那个地方第一批本科文科毕业的人，夏天锻炼，让我们夏天锻炼一年，结果很快就调走，这都是培养的对象。怪不得我在那里的时候，每天晚上我实在无聊，在乡里面也不会干活，什么也不懂，就坐在办公室里边，那些人每天晚上一定要约我去打麻将，干嘛要输钱给我，我真的没遇到过那个乡村里的干部主动要输钱给我，干嘛呢，要跟我拉关系啊。所以现在你官位不高，但将来你一定是我们要拉上你这条线，你升官了我们也跟着升一升，这把我这大队书记呢搞到乡里面做一个干部，把我现在嘛，你调升一级再把我也升一级，所以这个已经形成一种很厉害的连锁关系，连带关系早就铺路的。所以这个在刚才我想到各位朋友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原来你知道吗，我在里面干不久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知道乡里面有一个书记有几个副书记，对不对，副书记就开始分别到你谈话了，你要跟哪一个副书记，你必须要站队，你先要站队，就是你要站哪一个更有潜力的副书记，他会告诉你他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你要不要跟我站我的队，很厉害。再我说我哪个队都不站，那完了，你说我哪个都不站，那你就更没有出路了，哪个派系都要把你搞死，你的敌人更多，你站一个派系呢，其他派系斗你，你还有个派系可以保护你，但你说我哪个队都不站呢，那你很麻烦，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们看到呢。好，我们看第三个，人权同志时呢，你必须去讨众人的喜悦啊。我们知道，我们说一爱一个同志，第一第二个可能什么呢，在多台同志的国家会感受得更明显，对不对。第三个点呢，你看二十七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27章22节，比拉多说，这样的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这是群众的声音。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15章15节，就更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总结，马可福音15章5节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拿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很多人会认为，从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家逃到了一个西方民主自由的国家，终于解放了，终于带来了他们人生的新的起开始，从此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让你在那国家待了几年，又发现又不是那么回事了。为什么？因为人权的统治是你必须讨众人的喜欢，这个就靠近了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民主政体。没错，全民选举，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所期待的，怎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体。你去台湾，台湾承认在蒋家王朝统治时期，他们叫做白色恐怖统治时期，这个说法不是别人说的，是蒋家王朝自己承认的。当蒋家王朝他们承认，跟我们中文理解的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中国说国民党统治叫什么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呢，他们也承认他们蒋家王朝是白色恐怖统治，不过他说的白色恐怖统治呢，跟我们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那么太黑暗，不是那么很糟糕，他们认为还是不错的。这个白色恐怖统治嘛，就是没有相当于他后来实现的这个民主政体的统治，之前叫白色恐怖统治， 所以为什么在台湾的国会之前有一个墙，他们直接把那个什么直接公开定义台湾的白色恐怖统治时期是从蒋介石逃到台湾到1980几年台湾正式开始民主政体统治这段时间，他们公认叫白色恐怖统治。台湾人终于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民主选举制的一个统治，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生活呢？这个是目前很多所追求的。我们先看，他说你看，这就是你必须讨众人的喜欢，这就是说你要是看美国的统治，说哎，民主党跟共和党，民主党上台了就意味着什么？自由派的更加自由的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在美国开始占了上风。好了，你说哎，共和党上台了，也就现在的特朗普，就共和党，他们上台了，意味着美国的信仰还存在一些保守派的信仰好像占了上风了。这个也不一定，这个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共和党的信仰里面，他们是不是真的都是正统的信仰呢？也很混乱，也混乱。但至少在里边，我承认，至少那个真正属神的上帝子民在共和党的那个知识里面确实会存在在里面更多。那这个是不是美国人的希望呢？好，我们等会来看。我们是看到就是他必须什么，也就是全民选票，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得到的票数多，那就支持你人多，你就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好，很好。不好呢，无论如何你的目标是要讨众人的喜悦，你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起团结的力量，你要讨好尽可能讨好的那些人群。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在欧美的国家，等会我要讲到三种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各自的利和弊，没有绝对的完美，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看看人权同志常常使得人去屈从大众之身，这跟他们有点关系，但是又有点特别。所以呢，在27章23节，在马太福音27章23节怎么说呢？凶夫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那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23章用一个更形象的说法。路加福音23章，我们来看什么呢？比拉多第三次跟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比拉多本来是这样说的。对，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钉。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是因为群众的声音太大了。所以为什么我这几天鼓励什么呢？我每次早上起来遇到我们一些老师啊，或者从地铁走上来啊，我就问他，我说哎，怎么样，有没有跟那个打1235市民热线干嘛呢？人就打，打什么呢？打那个地铁低速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开通？其实我是考虑让你孩子们老师们能够更安全，并过马路嘛。我也打过几次了，他每次都给我回答说，以前去年就打，打说国庆节通，国庆节没通我又打，说元旦通，元旦没通我又打，说春节通，春节又没通我又打，就我现在还没通。所以我跟国庆老师你继续打，那我老我一个打不行啊，群众的声音更重要。但这个好像是好事情，但是呢，其实同样的道理，到一定程度呢，群众的声音，我们经常说叫少数服从什么多数，是不是一定好呢？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这是耶稣所讲的。耶稣是被整个世界恨恶的，耶稣来不是要讨这个世界的喜欢。如果那些穷人，所以为什么坦白讲，别人总说哎呀，中国能搞民主政体就好了，我认为在中国搞民主政体更乱，至少目前更乱，我也不能说不好， 至少现在不合适，上帝也没有让开这个门。中国人要搞民主阵营怎么搞啊？哪个家族大，哪个分钱给我多，那歪门邪道简直不得了。我不知道将来我的，当然我并不有在地上，如果能过好一点，我说至少民主阵营会比杜三政好像先进一点。但是随着我年龄的这个越来越增长，我发现这个看法还真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上帝带领我们，很我不知道。我们要明白，所以群众却从大众之声，结果导致圣经很有趣的不？就刚刚那个路加可以说了，他们的声音什么得了胜，这就是为什么口号的力量有时候很有用，对不对啊？口号的力量有把你，所以这个广告啊，做广告就是什么，让你不停的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不停的说，人说人家明明找人肯定不看的，为什么傻？一般你看电视要说有。看广告呢，我就换台啊，他们说换个台，甚至有人就有什么干脆去卫生间好了，每次都要发广告的时候我就去卫生间了。你认为花那么多钱投资广告，他不知道你这种心理吗？当然还是知道的，知道很多人不太愿意听的。看节目花钱买，他也广告他跳过去，或者是去干别的事情就再回来看了，但他还要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呢？因为他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听多了，就在你脑海里留下了什么不可磨灭的，变成，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撒旦是还剽窃了上帝让我们对他话语的态度，你知道吗？圣经说你要神把话语什么刻在心板上，记在什么颈项上，他是说什么呢？你要把我这个产品的广告语刻在心板上，记在颈项上，条件反射，久了你就什么呢？错谬的被久了就成为真理了，是人会这样的。很麻烦，很麻烦，所以叫众口铄金啊！铄金就是说，大家都说这件事情，黑的可以说成白的，白的可以说成黑的，真要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慎重的对待，一定要注意你的言语。你整天跟人家讲都是消极的、悲观的、否定的言语，你就感染你周围的人，你就会慢慢变得消极、悲观、否定。言语是有杀伤力的，我承认，我们常常往无用的言语悔改，很多虚假东西传久了传多了，假的变成真的，真的会变成假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谨慎你的言行，千万不要讲不该讲的话，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那再加上什么，再加上什么，当这些声音变成大众之声的时候呢，那就开始麻烦了。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们国家的领导哈，他很害怕，为什么把这个广播电视台啊这个东西确实看得很重要呢？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出来一些声音，那不同的声音他知道这个影响很大。所以大家把什么说呀，中央电视台也好，中央广播电台，哇，这是我们党的喉舌，他们都叫喉舌。我记得在八九年血潮的时候，后来武汉公安就定我的一个罪证也是这个罪。本来那天晚上真的不是我，是我们学校里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说完广播台电要占领学校广播台。那当时呢，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很危险，我就跟着去看看，结果一看呢还真的冲进了那个行政楼，把广播台门口给占了。那个结果呢里面很混乱，在我学校两个领导呢坚决守住那个门不给学生进，学生就要开始冲，这个时候我看太危险了，有可能把那人给打死。哎，那里好像也很忠诚，我没办法了，我出来说话了，我就出来做一个半小时的演讲，演讲之后最后双方都同意了，学生也让步，学校也让步，这样好，你张福大可以签名，我们把广播台让给你，但是你要保证广播台里面不能出现任何不好的言论。当然我们会讲我们那些言论，但是绝对不会推翻党、攻击党、攻击人民之政府，不会的。但是我们会表达学生一个对政府请愿的态度。最后他们真的就同意了，把广播台交给我了。其实我突然发现我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干什么，其实我没有准备去广播台啊，这是因为当时乱了。后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后来定了我一个很重要的罪，说我冲击并抢占学校广播台，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罪人，把我起诉到检察院。 但后来我真的没办法，我只能拿那广播开始广播。但是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我没有讲那些，真的没有攻击政府的，只是广播一些希望同学美好的东西。所以呢，我们那么，但是呢，这个大众直升飞，我们好，我们来看什么呢？看第五个，人权同志常常使得人去寻求强强联合，持强虚弱，这个很重要，这个知道吗？政治也好，包括现在这样，金融寡头就是这样，知道吗？强者很强，弱者很弱，而且愈来愈弱，叫大于什么？是小鱼。所以你看到大家有没有注意这种现在新闻呢，经济类的新闻都是看什么呢？所以大家为什么最近那么点击率很高的，就是哇，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最近京东又投资哪个了，然后马云又投资了哪些企业，滴滴也把它吞并掉了，什么小黄车又被什么马化腾系还是被马云系吞掉了，唯品会又是被京东收购了，然后又有哪一个本来不错的公司又有刘强东持股去了，为什么？政治经济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吗？你看到了早晨，众祭司和民间长老大家上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结局交给凶夫比拉多。好，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的，在那一天就成了什么朋友？为什么？本来比拉多跟西律家族啊是彼此为仇的，他是政治上的那个对立面的东西，他们是不来往的。但是呢，比拉多一审问，哇，你是什么加利利地区的？哦，那个应该是西律统治的地区，来把他送给西律。结果西律呢，审了半天呢，戏弄他之后呢，又把他送回比拉多，反正你定，因为你更有权柄把他定死罪。这两个本来不来往的两个罗马的高官，结果他们什么呢？那一天成了什么朋友？你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了。我们还在崇拜某些，我很可怜我们自己，就说对马云跟美国贸易战，哎，我们当然支持马云了，你好聪明，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当。好像马云是你爸爸，因为他中国人嘛，马云爸爸。我并不说你一定不支持，不说一定要反对他，我不知道，但我只说你不要一边倒的，好像他就给你带来希望一样的，其实你很多钱被他什么，被他从你腰包里赚走了，你变得更加贫穷了。所以这是政治，政治它必须强强联合，它不强它就被撤掉，它会被别人撤掉，它不狠别人就把它干掉。你自己看，你们看电视现在，因为新闻人物，你知道国家最伟大的人，他电视的出镜率肯定是最高的，对不对？你去看看我们国家的一些伟大的领袖，你去看看他的眼神，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可以稍微注意看一下，很坚毅，从好的讲呢很坚定，但是呢目光背后越来越凶狠。这个人的经历所经历的东西他装不出来的，他掩盖掩盖不了的，很坚毅，必须坚毅，你不坚定就完蛋。但是反过来说，你必须心狠手辣，你要应对多少的敌人，那你又怎么办？所以他必须要强强的。所以你看到比拉多什么跟西律就从此成了什么朋友，在对待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他们竟然联合了，而且耶稣本来是完全没有罪的，耶稣本来没有任何政治的方法来跟他们有政治手段跟他们有斗争，但是没有办法，他们还是把耶稣联合起来要把他定死。好，对，我们看什么呢？看最后一个， 好，我们看什么？但也不是。好，我们看人权同志常常使得人去互相推卸责任。请看，在27章24节怎么说呢？24节怎么说？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凡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也比拉多说呢，他又把什么？这个事情他洗手表明无辜，先把这个责任推给谁呢？推给群众，推给其他的人，因为确实也是群众让他把耶稣钉十字架。在约翰福音18章31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开始，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为什么在中国有什么做一件事情啊？政府越庞大，为什么会有些公共事务反而会推来推去？就这个原因。你找这个部门，找那个部门，找那个部门，这个部门改造那个部门，那个部门说不是我的责任，你去找那个部门，那个部门说不是我的，这不是找那个部门踢皮球。这是讲小事情，办事情。大事情如果真的问题出现了，追查也是这样的，这个部门当时不是我们批的，是那个部门批的，那个部门说、哦、是因为那个部门给我们报告，我们就让他批给他的，大家开始互相推卸责任。是什么意思呢？比拉多说，所以呢说我们，你看比拉多说你们带他去，按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看到没有？看到其实什么意思啊？其实犹太人已经告诉我们态度啊，我们早已在我们的律法里边他应该被杀掉的，这不用说了，这不过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交给你。交给你什么意思呢？那你就应该把他什么杀掉。在话中就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我们把你送到面前是因为没有，如果有我们早把他杀了，但是没有，现在送到你这里，就是说你们要把他杀掉。好不好？互相来推卸责任，互相来把基础的问题推给别人做。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比拉多也觉得很痛苦啊，也有压力啊，而且他的妻子曾经跟比拉多说了，你这件事情你不要管啊、哦、他妻子也怕这件事情很麻烦，他也说夜里也有受到一个神使者给他的妻子的一个压力，所以那个耶稣的事情最好你不要管，谁管谁麻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个大家也明白。所以呢，但是什么呢？人权中常常使人什么？使人去互相推卸什么责任？好，这我们看什么？这就是这和大家有时候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在中国很痛苦，在西方有没有发生？也会痛苦什么呢？人权统治常常使的人明知黑白，却去颠倒黑白，去往政治，这是人权统治的最大的危机。来，我们看马大兵27章，在18节，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什么解了来的，看到没有？18节。那还有一个经文是在26节，再次说什么？是不是刚刚不是十？好，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在十一章就希律和他的兵力就藐视耶稣。你看不是这个经文吧？刚刚那个经文是有这个经文吗？刚刚那个经文是导致三个经文吗？你回到那个那里好像好，我看到好这个什么，你看18节，还有个26节，27章26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拿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什么十字架。然后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十节说，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这里反复说什么呢？就是呢，就是比拉多很清楚，其实耶稣有没有罪呢？大家洗手表明无辜，说我查不出这些有什么 罪来。那比拉多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呢？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原因，这些一系列的因素促使他怎么样呢？他不敢持守他所认定的东西，他只能什么叫身不由己，就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耶稣为什么犹太人把他们交给他们钉十字架呢？反而这些外邦统治阶级非常知道犹太宗教领袖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他们是嫉妒耶稣，他们嫉妒耶稣才把耶稣抓了交给他们钉十字架，真的没有别的罪。那为什么他们最后还是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呢？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回到那个就是什么，他这是人权政治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总是带来一个黑白颠倒的这样的一个邪恶会占了主流，这是人性的黑暗。好，那下面呢，我今天呢其实只讲那么多，我要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是什么呢？要回到我前面那个话题，我们知道在现在目前世界上有三种大的政治的体系，大家知道哪三种呢？第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或者是欧洲大陆一些国家所代表，叫做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英联邦为代表性的，所以很多国家有王室，对不对？荷兰王室啊，什么英国的什么女王啊，所以君主是他们国家的代表的最高的领袖，却没有实权，他是众议院的问题，参议院的问题，上下议院的问题。好，第二种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政体，就是民主选举制的政体，这第二种目前世界上所代表性的一个政体。第三种政体就是以中国为代表性的独裁统治这个模式。那好了，我们说这三种政体哪一种政体最好呢？大部分会羡慕所谓的民主政体。那我们知道以君主立宪制的欧洲很多国家为主体的这些国家开始堕落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曾经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英国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福音的复兴，那后来开始衰弱了。他们在信仰上开始变成非常的自由，所以现在最早的支持同性恋国家是哪个国家？荷兰。现在在很多国家，见怪不怪的一些邪恶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现在法国正在讨论成人跟未成年人发生关系不是罪了，他们准备订立这样的一条法案。同性恋已经不奇怪，对他们这样他们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现在普遍的不信主，连我们这个国家都承认道德，比如说成年人引诱未成年少女所犯的罪是不可容忍的，但是在很多欧洲国家，加拿大这些国家都在讨论要修改这条法律的，要给予自由，给予人性的理解和尊重。所以宗主立宪的国家开始越来越走向了一个非常自由，我们非常明白。当然美国的民主政体也是如此，不英国的这些君主立宪制的后尘，他们呢也会走向一种所谓的过分的尊重人性，尊重所谓的人的自由，让人的情欲泛滥，道德标准日益堕落。不但是个人的标准降低，国家的标准降低，民族的道德观念降低，导致世俗化成为主流。所谓的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人权，导致这个国家在不断的江河日下，信仰就更加已经被冲击的越来越 再加上神学观的人本主义的神学观在教会里面已经成为主流，教会已经不能够成为灯台的作用，所以就开始江河日下。第三种，在独裁统治的这个政体里面，就更多体会到人权被践踏，很多自由被掠夺，应该有的自由没有，好像中国的有志之士总是在倡导如何由经济的改革促进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由政治的这个经济的自由，经济发展到什么政治的自由，这个在中国我不知道会不会实现，这是很多的中国的有志之士们想要实现的梦想。所以那个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后来被抓坐牢了，那年前几年把世界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他就在中国的监狱里面服刑，后来他们说刘晓波出牢之日就是中国自由民主政体实现的时刻，结果很遗憾前年刘晓波在监狱中死亡去世了。然而他们总是说刘晓波虽然死了他的精神还在，他的零八自由宪章将要在成为中国将来的就像美国独立宣言的一个蓝本。所以这些东西我在这里，我当然我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我不是在这讲政治，我不会在这里鼓动大家去反抗政府的统治，我也不是要说他是很完美的来维护他，也不是攻击他，我们还是从客观的从圣经的真理来讲，我要讲的今天的重点是什么，我也不是在讲一堂政治课，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应用是什么。其实我告诉你，无论你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自由选举制还是独裁的统治，只要这个政府不是敬畏神的，那个当权者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他都是在什么统治里面呢？叫人权统治。只不过我承认西方叫人权，中国叫政权，我们叫神权。这个神权的政治在只有在大卫时期可以说在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很多人会把大卫做犹太的王以色列王的那个时期成为神权统治的一个标本，但到他的儿子所罗门之后昙花一现开始走向衰弱，从此神权政治在地上很难看到。所以有人说西方的民主政体还叫人权，中国的不能叫人权叫政权。政权什么概念呢？就是服务政治寡头的，没有人权。所以怪不得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啊，要偷渡啊，甚至要非法拘留在别的国家，你知道吗？我以前看一部电影，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你看在深圳跟香港之间啊，每天到什么程度呢？专门有帮人帮助人偷渡的，但用船把你藏在闷罐里面，还有呢，我遇到一帮人什么的，他怎么偷渡的呢？就等着什么，他有电缆嘛，电缆呢，那些帮着给偷渡的人呢，他有办法呢，已经把那个电缆那里讲了一个洞，讲个洞之后呢，他要什么，带着你，你要交多少钱给他，带着那什么呢？他要告诉你，用期在就看你的用期了，你过去你就活着，你过不去就死掉，你要做好准备。还有人就有的还好，被抓再被抓回来，从此劳改的。结果他会告诉你一批带多少个人，当那个探照灯一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人指挥你的，他们扫过的时候冲啊，大家赶快冲冲冲冲，因为它重小，大家一定要出去就赶快冲过去，有通过过一段冲的电网，千万不要停，一定要跑，你只能靠用起枪打到你就永别了，如果没有打到你，你从此回到了西方天坛生活里面去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果很多人死掉，也有一些人就在香港活过了，活下来了。这个电影就反映出那批人在那段时间怎么去想办法偷渡到香港去的那个美好的日子。 然而他们到了香港之后又是怎么样，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所以我是告诉大家什么概念呢，一个基督徒，我讲的重点还是回到我现在要提到的重点，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希望，无论是君主立宪制也好，还是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也好，还是独裁统治的国家也好，都不是你的出路，都不是你的期望，都不是你应该追求的方向。基督徒反而是追求的，就是恰恰是这个被这个世界联合起来而致死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他所带来的拯救，才是你唯一的盼望，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要守住你现在的本分，千万不要把你的人生的导向导向一个很错误的方向，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会说什么，有些人从独裁统治的国家逃离了，从专制主义逃向了世俗主义，明白，听懂这句话没有？从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进入了一个世俗主义的国家，你照样被这个世界所引诱，照样去，人家说的从逃离什么狼窝进入什么虎口。你不要以为政治会给你带来出路。好了，在这里为大家问，好，那什么意思？你这样讲，让我对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唯一的盼望？因为就耶稣基督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生命的拯救，带来灵魂的永恒，带来永恒的添加。那难道我们就避世吗？我们就不参与吗？相反，我告诉你，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透向下，一定要否定那些不是出于上帝的，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东西，但它是存在的。我们不是回避，而是说你经历处世，你再来入世，你才能够入世，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基督徒根本，如果你没有经历处世，你就入世，你就被世界很快同流什么合污。基督徒就是出世不够，总是对上帝的救恩的认识不够，对上帝的话语总是不够重视，总是对上帝的话语不够渴慕，总是不相信圣经很多的真理给你带来是比你所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更真实，更阿们，更实在。我们总是眼见为实，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抱怨、苦读、消极判断、否定，把好的也否定，把好坏的也否定，有时候把好的拿来夸一夸，把坏的拿来夸一夸，很要命，是非不分。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包括对国家的态度，对民族的态度，我们要对政治绝望。政治是什么？有本事你利用别人，没本事你被人利用。大部分人是被人利用。我们不是不要参与这个现实，我们仍然要把这个当权者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我们不崇拜他，但是我们因着我们对政治的绝望，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尊重当权者，这又是我们的本分。只要他没有违背我们信念原则的任何的法律法规，我们必须顺服和遵守，这是基督徒的态度。我就在中国，你就到英国，你就到美国，你就到非洲，你要尊重当地政府的法律法规，是理所应当的。相反，任何当权者，任何政党，无论是在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是独裁统治的国家，还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如果他们所要求你去做一些违背信仰的事情， 让你去出卖你的良心的自由，那基督徒总是说 no， 基督徒总是刚强壮胆，总是愿意面对逼迫，仍然能够持守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焦点还不是放在人的身上，我们不是在讲一堂政治课，我们不是在讲一堂这个世界怎么黑暗啊，导致我们对它完全绝望，乃是我们明白这个政治所联合起来，人权统治联合起来，把那位完全无罪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定了死罪，把他交给了犹太人，把他交给罗马人，罗马人最后被他把他判死刑，把他定十字架，这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手里，绝对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上帝让我们透过铁镜来看一看，我告诉你，不要把移民，不要把你从这个国家逃到另外一个国家成为你的追求的方向，成为你的人生的目标。我也不是一概说移民就是犯罪，我不要这样判断，我不要这样任何人，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的人生的追求是什么，你再把你的家庭要带到什么方向里面去，请你们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请你们回到上帝在你的旨意里面。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从1997年开始，我开始跟上帝祷告，但是美国领事馆给我宗教避难的时候，我祷告几天，因为我冒着坐牢的危险，那我也说跑了是不是就不对，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自己要跑的，但最后我祷告都还是决定宁愿坐牢也绝不逃到美国。为什么？因为我不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我的信仰问题，因为我的信仰是上帝给我的，是上帝的带领的，如果因为信仰受逼迫，那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和福分。如何在中国做自由公民，这个自由的公民就是我们在信命信条里面有一章学到的是什么，在基督里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基督怎么保守自己良心的自由是最关键。你到哪里都一样，只要那个债欠债总是要什么还的，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早一点还债比你晚一点还要好。那些不信主的人到死都不会来，那个债就是罪的公价，就是什么，就是死，那你要面临永远的灭亡的审判，那个债你也要还，不过还的是灵魂永远的下地狱。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透过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受难前的审判，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是一个大命题，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但是是基督徒要对是你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在地上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你究竟在追求什么？你的主次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千万不要本末倒置。这是我们在这末世时代里面，你整天呼吁，我们自己有时还是会偏离，会软弱，会堕落。那我们每个人怎么去常常去思想那个上帝在旷野人生，那个神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他的真理所发出来的那个微小的声音，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奇妙的很，耶稣在被审问的时候没有为自己说一任何辩明的话，一言不答。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为此而来的。其实问他是不是耶稣的时候，他不得不说我是基督，而且我还要再来，你们把我定死我还要再来，就是那么简单，我没有讲其他的。他也不需要为自己来申辩，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是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神会判定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请六姐妹呢好好的来确认一下，如果你一家来的更好，你一家人最近在讨论什么？我经常讲，你也讨论，你不是去美国跑了一圈回来，你也不是考虑你孩子哪好看了，你还是不是要到美国上大学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是告诉我到美国也这样说的， 就算我的孩子到美国上大学，他不是冲着美国来的。我一直想这句话，他是冲着美国里面那个上帝之城来的，因为在那里还有一些主内的好仆人所创办的一些基督教的大学，不得不来。不得不来的原因是在那里还能够听到上帝的理念所带领的那个高等教育。这个不是羡慕美国，不是来崇拜美国，不是为了在美国将来能够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乃是追求上帝的国。上帝在那里还能够培养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弟兄姐妹，用我们族里面那些刚强的人在那里建立他的国度，这是我们所羡慕的。以至于孩子能够把学到这些学问将来能够被上帝使用，成为敬虔的后代。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的明白我们的动机，可能是客观的事实，基督徒在做，世人也在做好的东西，但是本质是不一样的，基督徒本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参加在学生大会，在香港的学生大会里面，你知道吗，所有的颁奖都颁完了，所有的金牌奖及银牌都挂完了，我很喜欢今年他的安排，最后是什么呢，讲员上台讲最后一讲，就开始 close， 就关闭那个学生大会的时候，他再一次告诉孩子们叫 make a difference， 你们是要分别为圣的。我们所有的得到奖牌我们固然高兴，没有得到奖牌的人也不要失望，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奖牌不是意义，不是最只有价值的，这个是让我们更加羡慕我们去得到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所以最后他打出的经文就是耶稣，他不是经文，是一个什么，他说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同学们老师们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一生的追求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但他把这个一打出来，学生大会完美结束。我很喜欢这种目，这种安排是很有道理的。最后的目标不是在沉迷于自己得到多少块金牌，得到多少块银牌，得到多少块奖牌，拿到有没有全能奖，拿到几个团体的金杯，最后都要烟消云散。最后的目标是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激励每个孩子、每个老师、每个家长继续的去追求认识神，让他的话语在你生命中引导你的生活，开始以神为乐，开始以神的话语为你生命的动力，那个人生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呢，希望我们今天呢借着弥赛亚的受审呢，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来正确的看待政治体制的问题，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我们不高看他，也不是低看他，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三个政体之间没有区别，一定有区别，但我们并不是无知，但我们却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知道谁是重要的事情，你人生的追求是什么，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赞美你，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其实他是完全无罪的神的羔羊，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伯利恒出生，却长在拿撒勒，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家庭，但是感谢主，你把他隐藏了30年，开始把他写明出来，你透过耶稣就在世上接近3年的施工，拣选门徒，教训百姓，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而我们这位救主，完美的主，慈爱的主，公义圣洁的主，忍人遭到犹太人的拒绝，使得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口口声声也是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 他们却把耶稣基督把他捆绑起来，把他交给罗马人。哎，罗马的统治层及阶层的人明知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明知犹太人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过来交给他们的，他们却因着人权政治的危机，所谓的统治综合在一起，把耶稣基督判死罪，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看来是人得胜，看来是人的权柄好伟大，恰恰就成就了上帝奇妙的救恩，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就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主，你借着死败坏掌死权呢，你让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复活的大能。你要救一切相信你的人，主啊，你的给我们的信仰就不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信仰而已，也不是一种道德系统的信仰而已，乃是一个生命的信仰，乃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得着。主啊，你开始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主啊，我们谢谢你，接着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犹太公会的审判，在比拉多面前的受审，包括到希律王面前的受审，那我们看到了人权的政治真的没有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可以学习这些知识，我们可以了解民主政体，了解君主立宪政体，了解独裁统治者的这些利与弊，我们有所明白，也感谢主。但是无论如何，你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救恩上，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借着你我们没有人能到天国那里去。所以我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立定我们人生的方向，特别对当我们对政治有所看法的时候，有所知识的时候，甚至有所羡慕的时候，也求主来继续调整我们的心态，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看见，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尊主为大的一个概念，怎么让主来引导我们的人生，避免让我们陷入那个人文主义的漩涡里面去，陷入这种人本的追求里面去，会让我们非常困难，让我们开始忧虑成书的电的来，让我们无所适从，进入人生的困境。但是主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来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虽然我自己的分享我承认还有很多肤浅的地方，对政治本身的研究我不是很多，不是很专业，所以呢，但是感谢主，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用真理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评价，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多的探讨，真的不是一个权威，而是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探讨的，更多在主里边思考的。求主给我们带领我们的人生到底走向什么方向，特别是我们肉身几十年，当然我们说我们的永恒必定回到天堂，可能弟兄姐妹的问题是，主啊，你知道的，是我们肉身这几十年我到底在哪个国家生存会更美好，还更幸福，还是更自由，或者更少些麻烦，这可能是我们肉身里面所谓的很现实的追求。但是仍然求你来帮助我们，仍然求求神你的引导，而不要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谢谢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